免得有一次呢，我们的科技现在随时可能出问题哈，免得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其实呢，有一个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叫 TED 的一个节目哈，教会主题，一个叫 TED Talk。其实就是邀请很多的这个成功人士呢，就在不是这个，在桌面上。在家庭中成为见证。不在，不好意思啊，我放到上面去了。对，啊，错，不是这个，对不起，我。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对，是这个。不过呢，在小考，要不然那个也不能用。
我还没有 copy。
OK，好，sorry，不好意思，我今天呢放过去的是跟另外一个主题很近哈，所以就没法。其实呢，我要讲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节目哈，就是叫 TED Talks。那讲的就是说，很多请不同的成功人士呢，就来分享他们人生的一段。那讲很多哈。那其中要呢，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也不认识他。那他叫那个 Adam 呢 Leipzig。那他就讲了一点，就是说怎么样知道你的生命的 purpose，就是用5分钟时间呢，他就讲怎么样能知道你生命 purpose。那他讲的历史里面讲什么呢？就说其实呢，大家如果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对吗？这个电影呢，其实就是他作为主要的营销的人来推广这个电影，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电影的一个导演，那他也是这个作家，那他做了很多事情，他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呢，他就分享到一点，就是说他有一次呢，在耶鲁大学的一个校友会上。那他已经毕业25年，所以他们呢就有一次校友会。校友会的时候呢，大家就在一起，最后探讨一些话题。其中一个话题呢，因为他要讲一些东西，他讲其中一个话题就是说，发现呢80%的人呢都觉得，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早些年耶鲁毕业的很多人呢，现在25年以后呢，他们大部分人呢都已经功成名就。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他们大部分人功成名就，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很多方面都很好。所以呢，他其中有一个问题说，80%的人呢都认为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不幸福。那只有20%的人呢，他们才会感觉到生活还算幸福。后来他就问，哎，为什么这些人这个情况呢？他就后来做了调查，就说发现那些20%的人呢，觉得幸福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他们知道呢。他们是谁？知道他们人生的目的。那其实呢，他在这个 talk 里面呢，就讲了其实5个方面哈。那第一个方面就讲，就是怎么样知道你让你生活你知道可以过得更喜乐。那他就讲了说，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 who you are，你是谁。其实这个话题很大哈，你是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不同的身边的环境定义。我们今天看见别人。在某一个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完之后呢，发现自己努力了一段时间呢，发现自己好像没办法，我没有这个坚持，还有我没有这个毅力或者什么。Anyway，完之后呢，我们就放弃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我们又想成为另外一个人。过一段时间，我们又想成为另外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那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我们父母眼中期待我们成为的样式。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们内心不喜欢，但是呢，因着环境的要求，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的。因为我父亲呢，母亲呢，让我长大以后呢，要成为医生，所以呢，我的人生的目标，我就是要，不是我的目标，是我父母的目标，很多。都出来了，好吧，那就让他都出来。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那个 what you do，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其实很简单，几个，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所做的跟你的人生有相关吗？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Who you do it for？ 你做这个为什么？为谁？为什么？为谁在做这件事情？当然第四个也是这几个问题是相关在一起的哈。 What those people want and need， 就是说你做的为这些人所做的，为那些人所做，那些人真正的所需要的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当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就是说 How they change as a result，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作为结果，那这些人怎么被改变了？这人怎么被改变？我就在想这些问题哈。其实这些问题呢，我当然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发现其实呢，这个呢，其实跟圣经那个非常的吻合。其实常常很多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讲，就是说，其实圣经我们讲到我们信仰里面，很多时候就很重要一点，就是讲到就是你是谁，对不对？你是谁？完之后讲的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这些事情在做什么，我们在地上忙碌，我们在做什么。因为世界上不同的人在追求不同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人呢都是追求那些可见的，那些可能会过去的，可能会随时失去的，无论是财富地位，这些东西都可能随时失去。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另外一方面他讲了说，那些能够感到自己幸福的，通常做一件事情说，他不单为自己做，他也是为别人做。只为自己做的人呢，这些人呢其实不会幸福。但为别人做，那这些人真的做了之后，你发现这些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我觉得他整个下来的话，虽然这个人我没有仔细查，他应该可能不是基督徒，不过呢，他用的这几点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信仰非常的吻合。那我现在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那既然他说用五个方式能发现你的人生目标，让你自己思考这个五个问题呢，你就比较清楚回答以后呢，你就知道你现在在为什么活着，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那当然了，我觉得我有机会回去，我们自己可以测试一下我们可能理想的人生目标跟我们现实我们自己正在努力的形式可能不一样。我们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要这个为神活着。理智上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实生活中你用这个五个测试，你会发现你到底在为谁活着，你到底在做什么。那我想问大家，就说大家就是anyway 就是理智上的事实上也好，那是你觉得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很大话题，很大，很多人没考虑过。因为现在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包括像我这个年纪进入中年的，很多人生目标，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呢有些梦想，完之后到中年以后呢，发现很多梦想不切实际，完之后呢，每天也都生活在这些基本的家庭的需要里面，完之后呢，除了侍奉工作以外呢，那就是回家照顾孩子，对，好像很多时候的这个人生目标，很多环境，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思考。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回到说，就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根本哈，那我们认识基督徒人生目标是什么呢？在以下亚书呢43章第7节呢，就说了，就说我们写的多好不好？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天下的人都是神呢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什么创造呢？是为了神的荣耀所创造的，不是说为了人让人过得更好，让人生活得更丰富，让人过得更快乐，所以人创造人，所以神创造了人，神创造人是要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本有神的形象。所以人生就像一个就像我觉得我们就像我手中拿这个 remote control 一样，它的功用呢，只有它能够真正的我们按照它功用来使用它的时候，它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也是它最有满意的地方。但是如果说我们不用它做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用它做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以为它是手机，我们再按这些按钮，我们也没办法去给别人打电话，因为这不是它的功用。所以这里面讲，就是说我们一定清楚一点，就是说作为所有的人的神创造呢，就是是一个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是荣耀神的而创造的。那什么是荣耀神？对我们中间不管信主 刚刚来的还慕道友，还是信主一段时间，什么是荣耀神？人的目标是荣耀神，那什么是荣耀神呢？如何荣耀神？大家觉得如何荣耀神？大家觉得如何荣耀神？知道我们方向是这样，但知道怎么样荣耀神呢？很难去，好像很难跟我们生活联系在一起，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也不难。如果我们爱看新约呢，我就发现其实很简单。圣经里面在新约中特别提到，旧约中呢提到荣耀神，在新约里面比较实际的方面就是说，提到两个方面：大使命和大诫命。你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大使命吗？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是什么？哎，我们去是不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什么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怎么样呢？都叫他们遵守，对不对？大使命。那大诫命是什么呢？对，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怎么样，如己。所以呢，其实整个圣经来讲呢，在新约里面，我觉得对于基督徒而讲呢，比较简单的规划呢，就成这两，就是这个两个，一个大使命，一个大诫命。那这个对很多人说还是很大，还是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再具体一点点，好不好？怎么是荣耀神？三个字，就是做门徒。其实怎么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样的荣耀神呢？大使命好像离我们也有点远。完之后呢，大诫命呢，这个也是概括的太概括了。那最简单一点就是说，在生活中怎么样做主门徒，做门徒，跟随神，跟随耶稣的脚踪做门徒。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说真的是荣耀神的话，再简化，再给我们贴一些实际的方面，就是在生活中做主门徒。那做主门徒，我讲就是。我们要讲到几个方面哈，门徒的特征是什么呢？门徒特征是什么？既然是做主门徒，门徒的特征是什么？任何一个身份，它都有一定的特征，一定那个有个定义是吗？门徒的特征是什么？大家觉得门徒特征是什么？跟随，跟随怎么能看得出来呢？彼此相爱，有爱，爱能看得出来，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特征？那价值系统被改变，我们的认知系统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哈，大家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世界所看重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看重的价值观是什么，在我们生命中的 priority 是不一样。有人礼拜天的话呢？他要挣扎着是否来教会，那有些人说无论如何，我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一定来教会。其实门徒呢，我在圣经上发现的，最近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征，可以把很多方面概括在里面。门徒的特征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哈。门徒特征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所以我们起来读好不好？《使徒行传》1章8节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我看，想了很多，圣经里面提到门徒有不同的这种特性，比如说门徒是爱，门徒是舍己，门徒是背十字架。其实我是觉得，从整个圣经来讲，整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发现门徒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很清楚的特征的，概括起来就是什么？是个见证的特征。门徒他的一个很多话就是说，他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无论我们去爱别人，无论我们去说舍己跟随，还是说我们表达去爱，其实都在做什么？你是在见证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在见证这位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教会里服侍很多很多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在见证。就是作为门徒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见证。神自己和神的作为，那这里就要想了，我讲这个经文呢，我一会儿会多一点讲哈。那今天呢，我就要讲，其实既然是见证神呢，我们今天的下半部分呢，我上半部分我来讲，下半部分是我们短宣队来讲，就是见证神呢，在不同的地方如何去见证神。那今天呢，因着我们教会过去这段时间的主题呢，上次光子姐呢，上次光子姐分享了，就是说在这种婚姻里面做门徒。 同样我今天要分享一点，就是说一个很比较窄的一个方面，就是家庭里面怎么样做门，在家庭怎么样成为福音的见证，在家庭中成为福音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在这个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活的时代里面，在你没有绝对真理的时代里，主啊，你仍然是那无绝对的，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混乱中的光。在很多时候人们在找不到的时候，在混乱中迷失的时候，甚至不愿救光的时候，但是你仍然存着爱等待，直到有一天他们转回的时候，就像那个浪子，你仍然接待他们，你仍然爱他们，也是竟然爱我们，我们也是常常迷失里面。天父，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人每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同的定义，我们每天接受到不同的信息，好像每天都在不同的在塑造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我们在这个这么多的资讯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清楚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也清楚我们今天在为谁做，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做的带出什么样的生命果效，以至于我们真是能够享受或者经历或者活出你那丰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今天还是要分享一点，在家庭里面如何能够成为这个做主门徒，跟随主，成为主的见证。求你祝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沿着你的话语再次更新和改变。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这些经文呢，就讲到，就说在使徒行传一章呢八节提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的全体和撒玛利亚照地极做主的见证。其实这个经文中呢，我记得大家以前跟大家探讨过，这个做字呢，原文呢就是就是是见证，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就是个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论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不论我们今天是不是所谓的我们活出一个让别人看见很羡慕的生活，很羡慕的里面的生命，还是说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比世界的人呢，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以用作弊的方式，那在报税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就是说用不正规的方式减少自己的报税。anyway，很多很多方面。当然了，有些人合法避税那是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就是，如果是我们跟他们做的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在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亏缺了神。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个见证，我们每个人在那个地方就是个见证。不论我们可能所做的是，我们是荣耀神的见证呢，还是使神亏损的见证？那我也讲这些经文，我也讲从两个方面来讲哈，一个是见证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讲，就说圣灵在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得到能力做什么呢？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大家知道吗？圣灵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圣灵的能力？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说我们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经历不到神的能力呢？圣灵的能力为什么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查过那么有能力，但是在我们生命中怎么样呢？我们却经历不到。我们要看那经文提到什么？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须要能力，得能力做什么呢？得能力做什么？大家觉得得到能力做什么？要成为见证，成为谁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很多时候，今天呢，我们要圣灵的能力，要的是成为干嘛呢？唯有我们自己活着，对不对？为什么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经历不到使徒行传，或是我们常常看听到见证别人，我们常常看发现一个真理，一个事实呢？就是说那些常常在传福音的人，那些常常在做见证的人呢，他们生命中常常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和工作。但是对于这些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大部分时间也不跟着世界在活着的人呢，我们常常怎么样呢？虽然我们祈求圣灵的能力，哎，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不能够经历到这些。其实原因很重要一方面，圣灵的能力是怎么样？是要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跟随主，在你生命中活出你所信的，在生命中活出你里面的真实。这是很现实的一种。为什么要圣灵的能力？我们常常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是我自己也非常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 圣灵的能力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存在的，圣灵的能力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是你想经历圣灵的能力吗？在你生命中，无论是言语的，无论是行为的，去活出主的见证来，你一定会经历到圣灵丰沛的能力的降临在我们生命中。那第二方面呢，就讲到就说见证的地方。那这里面见证的地方我们也看见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地极。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在耶路撒冷这个角度讲呢，这是个由远及近的地方。那如果说是从一个地图上讲角度讲呢，那是一个由小变大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次序却不是在经文中的次序，却不是说你先在耶路撒冷，之后呢，在这个犹太全地，之后呢，在撒玛利亚，最后呢到地极，它是一个同时进行的。但是我讲的就是说，我们做见证的地方是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真正看《使徒行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这个就像《使徒行传》所讲的一样，有些人呢继续在这个耶路撒冷传福音，保罗呢成为外邦的使徒，就去外面去了。所以你看，它是同时进行的，不是说耶路撒冷都传遍了，都没有人可福音再传了，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那我今天就要分享，就是说你的耶路撒冷，我们每个人的耶路撒冷，我们菲克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里面，我们如何在这个地方成为主的见证。我们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好的这个见证哈，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羡慕。一个就是说这个哥尼流家里面，我们都听过这个见证。你哥尼流呢，他得到异象完之后呢，当然彼得后来就去他家里面，结果你知道哥尼流怎么做的吗？他将他的亲朋好友哈全部都叫来，怎么样呢？最后这些人怎么样？最后这保罗给他们讲，完成之后彼得就给他们讲道，结果这人怎么样？都信主了，是不是件好事情？看着多美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狱卒。那个狱卒呢，当然知道，这大家知道这个保罗呢跟希拉呢就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就被抓住了，抓住了就放在监牢里面。当然了，后来就是这个很有意思，你会发现这个上帝的作为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的成就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看不见想不起来，根本没有。如果那天晚上不发生这个地震，不发生这些神迹，完之后呢会怎么样？这个狱卒也不会信主。但是就是看到这些事情之后，他没有逃走。完之后呢，这狱卒一看以为要逃走要自杀，之后呢保罗跟他说，哎，没不要这样哈，我们还在这个地方。结果呢这个人立马就要怎么样？要信保罗他们所信的神，就信保罗说，所以他一回家之后怎么样呢？他就为怎么样？为保罗洗伤口啊，怎么样？而且款待他，最后他们全家呢都受洗。其实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每个基督徒，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大部分人我想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可能有些人是家里面父母也信主，但大部分人呢，我们相信我们身边除了我们父母以外，亲人啊，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但是我觉得我们很有很重要一个责任哈，今天就是我们要成为我们耶路撒冷的见证，我们成为我们家周边的见证。所以呢，常常我想有一个选择题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你觉得最难传福音的人是谁？哎，家人哈，有几个选项，一个是陌生人，陌生人难不难？难不难？有人试过吗？试过哈，我想给陌生人传福音，很多人其实没有试过，下次你试试你就知道哈。第二个，朋友传福音难不难？也是难。第三个，给同事传福音难不难？也是难，对吗？哦，第四个，给家人传福音啊，也是难。那你想想，你这个耶路撒冷都是这些人，最后结果是啊，以上皆是，都很难。其实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传福音好像没有容易的，对吗？好像是没有容易的。但是我是觉得呢，其实呢，若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想象中觉得难，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以人的能力是难，但是圣灵，我刚才讲了，圣灵的能力是干嘛的？你真正愿意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让你成为见证。我记得我第一次，我那前两天在我们家里面大专分享哈，大专分享去那个爱华后，今天他们一会儿会分享，我就分享到，我就想起我在2001年第一次去短宣，完之后呢，我就给一个人传，完之后呢，我们团队那时候有大概有20个人，也都是学生，完之后我们去传福音，传福音结果呢，对，我们去陌生人哈，去陌生的地方传福音， 首先陌生人层面，你要跟陌生的人建立关系，因为什么呢？你怕陌生人拒绝你，你来干什么？你来找我干嘛？有什么意图吗？首先要克服这个，克服这个之后呢，你还要跟他讲耶稣的事情。那次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天呢就第一天第二天呢就我们的队员呢陆陆续续的有人就结果子了，结果的意思就是什么，传福音有人信主了。那对于我来说呢，结果两天下来呢，这个一个果子也没结，所以我就非常的气馁。哇，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看大家都结果子了，我这个人没结果子也不好，这个就哇，第三天一定要给我一个。那我觉得真是很困难。第三天的时候呢，上帝在怜悯我哈。完之后就跟一个男生呢，一个分享福音。完之后呢，他最后呢，就很顺利的接受了，祷告了，做决志祷告。当然了，我这最后什么样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是讲到当时所认知的情况哈。那他就信主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哎，他这么容易呢，这么快呢？但是后来我就印证到我刚刚讲，就说我们的心就说，若是真是为神的缘故，迫切的让人看见，就是看到圣灵的能力，而不是我们。我知道第一天、第二天是想凭自己的能力来做哈。那今天我觉得我们要 focus 在家庭里面，还有你的身边哈。那给家人传福音的挑战，我觉得我罗列了几项，可能不一定全面哈。第一项就是没有胆量，这很现实一件事情。特别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对不对？我们才在社会几年之后呢，你就跟你老子要讲讲社会大道理，啊，讲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要讲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像这样讲的话，结果你会发现好像没有胆量去讲。爸爸父母该说了，我吃的盐比你这个吃的米饭还多，对不对？你讲什么，他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没有胆量，我们害怕，这也是个现实。这就是，所以我想说，我们讲这些问题和挑战，其实都是在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凭我们自己的能力。第二方面就是说没有机会，跟父母讲话得找机会，对不对？这个好像永远没有那个最恰当的时间，每次有机会想跟父母分享一下呢，总觉得这个时间不对啊，总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呢，这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见证，对不对？父母非常了解我们，从小看我们长大，我们生命的属性是什么样子，什么是我们的软弱，什么是我们的强点，他都知道。结果呢，我们信主了好多年以后呢，你爸爸妈妈呢，家人呢，身边朋友也是一样子，发现呢，你跟原来还一样。完之后，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我也没发现你有什么改变啊，对不对？结果呢，我想，我没有见证，没有，也确实没办法给别人传福音，因为我没有改变。既然我的信仰耶稣都没有改变你，那我觉得这个耶稣没什么能力，对不对？那我也不需要信。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呢，可能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但是我觉得都是有这几个方面的挑战。这几个方面的挑战，我觉得归根结底到一个回过来，我就讲，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圣灵，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是什么？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口才能力，还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靠依靠我们的见识，而是要圣灵的能力。那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父亲，我父亲呢20年的信主的之路哈。那其实呢，在我家庭里面，就是说我父母呢，我大概90年的时候信主，信的时候呢，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我10岁，所以呢，后来的时候我就希望就是把福音带给我们家里面。那我妈妈后来也信主了，后来我姐姐也信主，但是我爸爸呢一直不信，我爸爸一直不信。那当然了，那时候我还小，10岁，我也不可能给我爸爸传福音，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在我渐渐长大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有机会想跟我爸分享些什么，特别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完之后有一次呢，大学这个学生团契里面呢，有一次呢就讲到说你要在家里成为见证，所以有一次我就非常火热，回家里面的第一目标就是我今年一定要把我爸爸的这个假期里面这个搞定，一定要信主。完之后呢，就开始要又有些研究啊，就是开始要查呀、啊，讲这个无论是天文地理历史哈，都得研究研究，对不对？让他知道，还有我爸爸很喜欢政治，我也要跟他讲这国家政治一些东西哈。结果呢，开始的时候发现，哎，想的挺好，到家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没有机会呀、啊。所谓没有机会，都是自己找，都是自己认为没有机会。哇，就还是不知道从哪里讲起。那结果那次其实最后也没有讲。失败的回去了。那后来的时候呢，还后来我真是我觉得神的恩典，说后来我有几次机会确实跟他讲了，结果呢就是软的也讲，硬的也讲。软的讲什么呢？ 就说爸，你就信主吧，你看这个耶稣多好啊，你看上帝保守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就讲了很多，你看神耶稣是这个真理哈，这个世界上这么混乱啊，神这个在世界里面耶稣一直的爱保守哈，讲了很多软的，硬的也讲，硬讲什么？爸，你再不信主，我们家全上天堂了，只有你自己在地狱里面。到时候呢，你看你们，我们都在天堂过着美好的生活，你在地狱里面看多苦啊，是不是？所以呢，软的也讲，硬的也讲。最后呢，但是呢，我爸爸因为是党员嘛，他就还是不信。所以呢，这个日子，但是我觉得呢，我包括我母亲，包括我呢，一直没有放弃为我父亲祷告。那到2010年的时候，20年了。那次我觉得有次机会呢，就是我们有次营会呢，有次营会的时候呢，我邀请我父亲来这营会。那在营会里面的时候呢，我就有机会呢，写一个感谢信，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感谢我的父亲，借那个机会呢，就写封感谢信，就将我认为我父亲在我生命中所做下的美好的事情，那他的辛苦，他的诚恳，那他的诚实。很多很多美好的品格对我有很多影响，所以那次我就写下来。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写，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从小我的情感呢就比较封闭，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自己要胜过我自己里面那个封闭，要真实的情感写下来。那我写完之后，我自己流泪了。那当然有次机会就是我在公共场合，要在我爸爸在站在面前，我就要跟他读这些东西。完之后呢，读的时候我就哭了，我爸爸最后也哭的这个老泪纵横哈。完之后呢，我平生在我印象里面，我第一次跟我爸爸拥抱，对，因为之前没有拥抱过，对，没有这个习俗哈，没有这任何的，不像现在啊，我儿子每次回家，爸爸抱抱，因为呢，他总要跟妹妹竞争，因为妹妹过来我要抱我，他每次都要抢在妹妹前面给我，所以我在想，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父亲也是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从什么记忆里面，但是在我印象里面，我们没有拥抱过，所以那次我觉得我父亲的生命被改变。那他真正看见神的作为，后来他就接受主了。那再来接受主后，后来我就有机会真正跟他讲，因为之前我在2003年我就全职之间侍奉，全职侍奉的时候呢，我不敢跟我爸爸讲，因为在我们村子里面呢，我是这个地考的最好的一个大学生，那他对我的期待呢也比较高，所以我期待我至少不是说要这个成为百万富翁啊，所以当时所谓的百万富翁，现在百万不算什么，但是至少他有期待，就是说也能够这个光宗耀祖。但是呢，对于一个当时中国环境，包括现在一样，对于一个传道人，其实传道人意思呢，在中国当时的环境就是没有身份，大家不认可这个社会这个职业，没有什么传道人的职业。完之后呢，当时对我来说呢，我的生活的费用呢，生活的经济来源呢，完全是依靠神。也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感动啊，偶尔会支持我的生活。所以对这样的环境下，我根本不敢跟我爸爸讲，那时候他没信主，我根本不跟他讲我在做什么。所以呢，在那个时间里面，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完之后呢，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我好像有一点别别扭扭的事情。但那次之后呢，我跟我爸爸就讲完之后呢，我就跟我爸爸真实的讲我在做什么，上帝如何呼召我来宗师这个信仰，来去回应神的呼召。那同样我也在讲上帝如何透过这次服侍这些年，虽然我没有工作，但是上帝仍然透过很多人帮助我，我生活没有真正缺乏。那当然我爸爸从那个之后呢，我觉得他就真正生命有悔改，而且我跟我爸的关系有改变。我以前打电话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是跟我妈妈打电话，因为觉得跟我爸爸没什么聊的，但是现在打电话变成了就是我爸爸每次要多跟我聊，对，每次要多跟我聊一聊。完之后呢，跟我妈妈的时间变得很少，对，我每次还得跟我爸爸说，哎，爸，你把电话给我妈妈。之后呢，现在偶尔呢，我爸爸还用WeChat 给我发一些讲道的内容，哪讲道的事情给我发，让我听听。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在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是花了20年的时间。所以我鼓励我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不管是第一代，真是家里面这样，我觉得我们要成为这个家里的见证。家里的见证不是用口传的，而是用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父母看见我们孩子长大了，真正是存着孝敬他们的心，真正是存着尊重他们的心，也看见我们生命中一滴一滴的改变，让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们成为家里的见证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分享到这里哈。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时常领受圣灵的能力，不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已，更重要的是成为耶稣基督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让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面前显大，以至于我们将这个见证能力，我们就看见别人的信主，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自私的想起来的时候，别人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在你面前，当我们看见因着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改变，因着我们所做的有身边其他的人被影响，以至于有一幅美好的画面，就是我们身边家人朋友有些都能够来到你面前，得到这美好的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那支取圣灵的能力，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